以色列警告加沙居民全面撤离战火升级，川普下令拆白宫蓝色共产帐篷，美国制裁东南亚诈骗中心，澳新银行大裁员，3500人受到影响。在2025年9月9号，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城发出全面撤离指示，为即将在加沙北部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这个是自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首次针对整座城市发出撤离警告。加沙大约有100万居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 X 平台呼吁加沙城的居民请立即离开，这个是你们的警告。目前军方已经在南部设置帐篷和基本设施，接收大约10万已经撤离的民众，但是当地基础设施难以应付人潮，援助团体警告人道危机加剧。以色列军方说已经控制加沙地带 75% 的区域，并在9月8号宣布将以猛烈飓风之势加强空袭，摧毁哈马斯的据点。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哈马斯不释放人质并放低武器，加沙将会被夷平。他展示照片，显示加沙富裕的利马勒街区一栋高楼倒塌，指它为哈马斯的据点。内塔尼亚胡就说已经摧毁了50座可怕的控制塔，这个只是行动的开端。不过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说，战争已经造成超过64000人死亡。这次行动引起国际争议，欧洲多国批评以色列，警告如果加沙城被全面接管，可能会切断贸易，并在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国内亦都有抗议，担心行动危及人质和军人的安全。55岁的居民乌姆穆罕默德话俾路透社知，他因为轰炸频繁，决定带6个细路哥前往安全地区和家人团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在9月7号在真相社交平台提出停火的方案，内容包括释放所有人质，并由他亲自主持谈判。他向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以色列已经接受了我的条件，哈马斯必须接受，否则后果自负。以色列和美国强调哈马斯不可以在加沙保留任何角色，哈马斯就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军，并拒绝签署屈辱的投降文件。各位观众，以色列首次要求整座加沙城全面撤离，战火升级，你觉得这个是否结束战争的转捩点呢？亦或是冲突全面开始失控的开始呢？如果你觉得是转捩点的打一，如果你觉得是失控的就打二，请分享你们的意见。我们现在先唞一唞，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的信息。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的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说，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的就排走了，应该调理就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星期二开盘前，期货表现整体平稳，市场聚焦在美联储政策走向，显示投资人正处于观望状态。根据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将会公布基准修正，可能显示过去一年实际就业人数比原先公布少达100万，显示劳动市场的潜在疲弱。在个股表现上，人工智能公司尼比乌斯受到同微软签署总值大约174亿美元的长期合作协议的激励，股价在开市之前大涨近50%。资源公司 Tech Resources 因为计划同英美资源集团 Anglo American 合并，股价上升大约9%。生物科技公司透美灵生物技术亦都因为被诺华宣布以14亿美元收购而飙升超过50%。其他科技概念股好似科威夫亦都有明显的涨幅。市场同时关注这个星期较后时间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 该数据可能会成为美联储下一步货币政策的关键依据。投资人普遍认为，如果就业和物价表现持续疲弱，美联储可能在下一次会议中倾向减息，以支撑经济增长。此外，黄金因为减息预期升温、美元走弱等因素而上涨到新的高位。星期一的黄金价格首次突破每安士3600美元的水平，创历史的新高。分析师指出，黄金价格短期内可能延续升势，有望逼近3700至3730美元。在星期一9月8号，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执法人员拆除白宫外一项存在超过40年的蓝色帐篷，指他与共产主义事业存在联系。这个举动被视为是川普清理首都露宿者帐篷和打击犯罪行动的一部分。这顶帐篷最早由反核武倡议者威廉·汤姆斯在1981年在拉菲特广场搭建，用来持续抗议。多年来，帐篷内播放过多国的国歌，包括中共国歌。川普指出，这项抗议逐渐演变为反美甚至到反川普的活动，因此要求立即拆除。川普在华盛顿圣经博物馆的演讲中表示，我们已经拆了超过58个帐篷城，这些东西就像在最高法院和白宫旁边，刺眼又丢架。他强调，首都不应该被所谓的共产抗议遗迹所玷污。现场抗议者表示，警方在9月8号清晨强行清理帐篷，将物品和支架一起带走。川普在今年3月签署行政命令，推动美化华盛顿特区，并向国会申请20亿美元翻修白宫行政大楼。他同时加强执法，由8月以来已经有超过2000人因为治安行动被捕。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借助拆除蓝帐篷主要是向外界释放明确的信号，美国将彻底驱逐和共产主义相关的象征和活动，凸显和中共价值观的彻底对立。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在9月8号宣布，对位于缅甸和柬埔寨的多个诈骗公司、机构和个人实施制裁。根据美方的资料，这些诈骗网络涉及庞大的跨国活动，并经常以网络投资平台、加密货币交易和假冒交友软件为手段，受害者遍布全球。美国政府统计显示，正是在2024年，美国民众因为电信和网络诈骗损失就超过100亿美元，较之前一年增幅高达60%以上。制裁名单中包括位于缅甸水渠谷地区的9家公司，该地区由当地武装组织克伦国民军掌控，长期以来被外界视为是诈骗和人口贩卖活动的温床。美国财政部指出，这些犯罪据点不单止涉及庞大金钱诈骗，还伴随着强迫劳动和人口贩卖，很多受害者被迫参与诈骗行为，属于现代奴役的形式。此外，柬埔寨亦都有4名个人和6间公司被列入制裁，这些单位多数以娱乐或者是房地产项目作为掩饰，实际上就参与大规模的诈骗活动。美国财政部表示，这些制裁措施将会冻结他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资产，并禁止美国公民和他进行任何商业交易，借此切断资金来源，削弱犯罪网络的运作能力。美国官员强调，这次行动是保护国内民众的重要举动，同时亦都是国际合作的一环，未来将同更多国家携手共同打击跨国诈骗和人口贩卖问题。澳洲第四大银行澳新银行宣布大规模重组的计划，将会裁员3500名员工，相当于总人力的 8% 以上，并同步削减顾问和承包商，总计影响大约4500人。这项改革将会令到银行在账面上承担5亿6000万澳元的重组费用。新任行政总裁努洛·马托斯在5月上任之后迅速展开调整。他表示，这次裁员的目标是消除重复和不必要的复杂流程，专注核心业务，并提升风险管理能力。马托斯强调， 银行必须变得更加精简，才能够在国际金融竞争中保持优势。这次裁员被视为是扭转过去四年扩张潮的重大转折。瘟疫期间，澳新银行大举增聘员工，令到人力增加大约 10%。截至到2024年的9月底，总人数超过42,000人。现在的缩编不单止显示澳洲金融业的压力，亦都折射出全球银行业面对高利率、科技转型和监管挑战的普遍困境。外界注意到，马托斯曾经任汇丰银行的高层，他接替任职多年的谢恩·艾洛特之后，立即推动强硬的改革。外界预期他将会在10月13号的投资者简报中进一步揭露未来的策略，包括是否加速数码化，或者是重新调整国际市场布局。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中共在亚洲金融市场影响力扩大，澳新银行的战略调整更加显得关键。如果无法提升效率和盈利能力，恐怕会在国际竞争中被边缘化。我们来看一条有趣的消息，美国政坛再起风波发生了什么事呢？在9月8号，来自美国洛杉矶的报道，在上个星期六，洛杉矶警察局宣布他的大都会分队将不再为前副总统贺锦丽提供安全保护服务。这一项安排原本是因为川普总统在8月底取消了他的特勤局保护，临时由洛杉矶警方接手。不过随着工会的强烈抗议，这项临时安全保护亦都正式画下句号。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在声明中说，用纳税人的钱来保护一名前副总统离谱，并强调警力应该回归街头，专注打击犯罪。洛杉矶市长巴斯就指出，这项措施本来只是临时性的支持，感谢警方的付出，同时强调全体市民的安全才是首要考虑。事实上，根据特勤局的规定，副总统在卸任之后通常只能够享有6个月的安全保护。拜登在卸任之前曾经签署命令将贺锦丽的安全保护延长1年。不过这个安排最终还是被川普政府在8月底终止。值得注意的是，贺锦丽的丈夫在7月亦都被撤销安全保护，现在只有加州高速公路巡警仍然提供部分协助，但亦都需要州长的批准。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下次节目时间再见。